龙氏弟兄在大街上摆地摊，是比武赢钱。燕青啊，在人群里边眼瞅着下场的那个江南，一脚把那龙老五给踢倒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这龙老五那几个弟兄窝子狗一块上，哗的下子就把这个江南给围在了当中间，眼瞅着这个江南可就要吃亏。恰逢此时，人群里边嗷嗷的喊了一嗓子：你们打群架，不许欺负人。帮的家伙人群里边蹦出一位来，燕青定睛一瞧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李逵出来了。这李逵子怎么出来了呢？燕青前脚一走，李逵在那床上就躺不住了。李逵呀，自个儿在那老合计，我上这儿干什么来了？我就在这儿发药吧，啊，明天看一场打擂，我再回去。这个泰安深州城，这城里边什么样，街道什么样，我都没看一眼。我呀，趁这功夫，我自个儿出去一趟。燕青，我让你不知道，我转一圈，我偷偷再回来，把这被一蒙。你回来的时候一看，我还在这躺着呢。李逵呀，自个儿觉得还挺有心眼儿，他就出来了。李逵出来之后呢，顺着大街走，他随后走的这个路跟燕青走的那个路是一样的。到了十字路口这儿，他往左一拐，往前走不多远，就发现道旁边这围了一帮人。李逵呢，在人群外边站着，他站的这个位置呢是在人群的东面，燕青呢是在人群的南面。所以这样他们两个人谁也没看着谁。李逵开始是在外圈站着，后来他觉得这玩意儿挺有意思，他就往里挤，挤到里头来了。挤进来的功夫，看见那个自称叫江南的人下了场了，跟这个龙老五两个人比武较量，这一打上，李逵那阵心里边还嘱咐自个儿呢。李逵在那看着，心里想，这个事儿啊，我可是出什么事儿也不管。哎，燕青说了，我要惹了祸，他就带着我回梁山，连泪都不看了。所以今天我也不管这事儿，我现在这眼睛上贴一贴膏药，就一个眼睛看着，更不能管闲事了。哎，李逵心里边这么想着，结果没想到那一脚把那龙老五给踢倒了。这龙老五不但说桌子上的钱不给人家往外拿，而且那哥三个也上来了，哥四个围住一个人在这打。李逵马上把刚才自个儿所想的这些个事情全都忘了，一时冲动嗷的一嗓子他蹦起来了。这一蹦起来，一伸手就把那龙老六那后脖领子给薅住了，薅住那后脖领子往起那么一滴了，这李逵那可有一股子闷劲呢、啊、一滴了，这龙老六那脚就离了地儿了。紧接着李逵一伸右手抠住他这个后腰的大带，把这小子就给举起来，举起来之后往人群外边他就扔，走吧。这阵啊，周围围观的这些个老百姓呼啦的一下子往四下就散开了，人们意识到要坏事，这儿打起来了。再要在这看热闹，说不定崩身上血，弄不好还行带点伤，所以人们往四下这么一散，这就成了一大片的人群。李逵把这个龙老六往外边这么一扔的功夫呢，这龙老六是从空而降，啪嚓一下子把老百姓走道的给砸趴下砸。这三位趴下嘴里边直叨念呢：“我娘啊，这是怎么的？都下包子下血的，怎么今天下人呢？”他把这三人砸地下了，这龙老六正因为有这三个人把他垫了一下子，他没摔怎么样。这小子摔趴下之后挺身又起来了，好小子，我饶不了你。他一转身奔李逵来了，这时候几乎是跟李逵同时在人群里边又闯进来一个人，这是一个大姑娘，这姑娘也就是十八九岁，头上挽的是个搭髻，身上 穿的是藏青色的一身短衣裤，腰中扎着一条藏青色的汗巾子，足下蹬的是矮腰牛毛黄色的云字头的靴子。这姑娘斜背着一个包裹，肋挎着一口宝剑。这姑娘长得什么模样？由于这阵全乱着，所以谁也没注意这姑娘长得什么样，但是知道这姑娘跟这江南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。这姑娘喊了一声：“哥哥别害怕，有我呢。”这江南也关照了一句：“妹妹你留点神。”姑娘跳进来了，跟龙家这哥几个也打在一块儿。这姑娘一进来的功夫，龙家还带了十来个家丁呢，旁边有张桌子，桌子上摆的是一百两银子，旁边有两条板凳，板凳上坐着的是他们龙家弟兄，那边还有站着的，这都是龙家的家丁。这几个家丁也都是龙家弟兄的徒弟们，都会个三角毛、四门斗、金丝盘葫芦、小胯虎、背布子、庄稼把式、小开门。说这一看他们这龙家弟兄有人跟他们要打斗了，说这帮家丁呼啦的下子又围上来了，十来个人在外边这么一围，这可就打成了一锅粥了，乱了套了。李逵呢，别看那左眼睛拿那个拔足膏贴着，这一只右眼足够用了。李逵在这左巴倒了一个，那边一拳打躺下一个，咣的一下子一个嘴巴子扇懵了一个，李逵在这跟他们就打到一起了。这龙家弟兄在这泰山深州这个地方净打别人了，没碰见过别人打他的。在泰山深州这个地方，别人净吃他们的亏了，他们可没吃过别人的亏。今天这算是碰上买生米的了。常打雁的主今天要让雁牵连，这龙家哥几个不服啊，这一通打呀，这个江南和他那妹妹手底下都不简单，出手不凡，那么多人围着他们进不了身，把他们搬不倒。李逵呢，那更别说了，李逵跟这帮家丁们绕到一块儿，就好像一只狗熊闯到羊群里边一样，拱的这个也倒，那个也翻。燕青这功夫呢，燕青他不能袖手旁观呐。燕青心想，这都打乱套了。燕青想，这个时候啊，还不能打出人命来，要打出人命来，明天我们就看不了累了。但是我还不能不帮这个忙，这忙我得怎么帮呢？燕青一看旁边有刚才他们坐着那长条板凳，燕青伸手就拽出一个长条板凳来，把这板凳翻过来之后一抬腿，咔嚓，那边这板凳腿踹折了，倒过来之后咔嚓又一脚，这边这板凳腿也给踹折了，就光剩一个板凳面。燕青拿着这板凳面起来，他是从后边上来的，抄后路，这都在战斗在敌人的后面，前面打他们都奔着李逵呀、奔着那江南的兄妹两个，燕青在后面拿着板凳面专门砸他那后脑海。燕青这手底下可是有准，燕青心想，这劲儿还不能使太大，使太大把这脑瓢砸裂了，这人就死了，最好我这一下子就能把他砸懵，最次也能把他砸的也不能再打了，也晕了头了，也转了向了。燕青心想，这帮小子只要没有太干什么的病，我就只能把他砸懵，不能把他砸死。其实那个燕青那时他不懂，只要这帮人血压不太高，没有脑血栓，那就没问题。燕青这板凳面抡起来照那后脑海，叭一个，这一下保证那一堆位坐地下了，叭又一个，叭又一个，他这可好，一下一个，没有一会儿的功夫就砸躺下六七个。这六七个人一晕了，往那一躺，那边让李逵打的重伤的，又把肋头给打断了的，轻伤的有鼻子嘴呀、脸的哪出血的。而且这帮家丁们已经认识到了，这李逵好像跟蒙牛一样，打不了他呀。这些家丁们稀里呼噜的往旁边那么一躲闪，龙家这哥几个已经让江南跟李逵把他们打的倒在地下起不来了。这会儿燕青一看，行了，我砸蒙了好几个，你们打伤了不少，这是是非之地， 应该尽快的躲开。燕青冲着李逵就喊了一嗓子：“黄连，扯话！”他说的这是黑话，扯话那就是快跑。黄连那是喊李逵呀、啊，喊成黄连扯话。李逵呀、啊、也知道，哎呦，燕青在这儿呢。李逵心想：我在这打仗，让燕青看见了，这得我快跑。李逵转身撒腿就跑。李逵这一跑，燕青一撤，这江南兄妹两个人也跑。这个时候，远处就听人声嘈杂：“别让他们跑了！”刚才这一乱的功夫，有一个家丁跑出去送信儿去了。给谁送信儿？给龙老大。好家伙，龙老大、龙老二、龙老三、龙老四，又叫了四五十个家丁，拿着刀枪棍的棒，顺着街筒子，这队伍就拥过来了。他一气儿跑过来，龙家弟兄在泰安深州哪吃过这个亏呀？呼噜顺着街筒子跑到那个现场一看，燕青等人呐都已经撤了走了，地下有坐着的，有躺着的，有流血的，有错环的，还有晕过去没醒过来的，有的晕过去醒过来一半，眼睛瞅哪哪发迷，看见谁不认得谁，还有这样的。这龙老大造着一瞧，这怎么着了啊？这是谁？谁把你们打成这样了？这龙老五还真不含糊，虽然是嘴巴子青了，也不知道让谁给扇的，但是他站起来。龙老五大哥，咱们哥们今儿个栽面了，他妈的不知道哪来那么帮王八蛋跑着欺负的厂子。龙老大说：“我问你，他们都是哪来的？”“不知道啊。”我说：“你们这些个躺着的坐着的，你们都知道他们哪来的吗？”“那边那里有一个叫江南，还一个女的呢，还是女的。”“那女的叫什么？”“那女的旁边有一个说了，那女的叫黄莲花。”他怎么出来这么一句呢？燕青不是喊了一声吗？“黄莲扯花。”那小子耳朵听离了，把那黄莲跟扯花连一块了，他以为那女的叫黄莲花呢，给出证名字叫黄莲花。黄莲花啊，黄莲花，还有没有？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拿板凳砸我们的那个谁？那个他妈没看着模样啊，在后边上来的，我就觉得这脑袋一疼，我就过去了。这板凳垫这不还在这儿呢吗？哎，龙老大好，他们到这儿来的不是赶庙会的，就是看打擂的。这帮小子只要在咱们泰安深州城里边待着，咱们哥几个就让他们好不了。好，弟兄们，听我的命令，从现在开始，各个店房你们给我挨个去查找，查叫江南的啊，还有叫黄莲花的，那个在背后拿板凳面那个也没名没姓也没模样，那就算了，就找这俩，有叫江南的，有叫黄莲花的，旁边还有说那个小子最厉害，那个就眼睛贴膏药那个啊，对，还有眼睛贴膏药的，要是找着立即给我捆绑到我的跟前，得好好收拾他们。是，呼啦的一下子，好几十人呢、啊、兵分几路就找这几个人去了。这个燕青啊已经撤回到自己的店房，回了双和店。回到店房之后，燕青一进自个儿的屋一看，嘿，李逵比他回来的还快。李逵啊在那拿被蒙着脑袋，在那还装着睡觉呢。燕青走进来之后看了看李逵，哎，我说李大哥你怎么的了？李逵说：别说话，我这阵正发烧。得，你别给我装蒜了，你在我跟前打仗我们已经没看着啊，啊，你还发烧，你是有点发烧，你不发烧你怎么出去呢？啊，你快起来啊！李逵一掀背坐下来了。哎，我说燕青，今儿这事儿啊还亏了你，你这时候办得真漂亮，这大板凳面甩得好。燕青说：我告诉你，你先把眼睛上那膏药给我接下来。哎，怎么的？你不说是怕我让人家认出来吗？你把膏药给我接下来，我告诉你，这帮小子能白挨揍吗？这都是本地面的地赖，本地面的恶霸，他们肯定得找咱们， 你要带着膏药再一上街，你这又成了幌子了，见着你就得把你抓起来。那我一接了膏药，他们不认出我是李逵来吗？我给你重新打扮打扮，快点快点。这李逵伸手把这膏药接下来，膏药接下来之后，李逵说，哎，这还教的差不多。燕青马上从他那货郎担子里边找出了一块青布，我给你来个青布绢帕罩头，把你这脑袋黄头发我给你包起来。哎，我这什么模样？你甭管什么模样，就是给你改改相。燕青过来给李逵把这个脑袋上面用这青绢帕给罩上了，后边给系了一扣。哎呀，我看看，你这个眼珠子别老瞪着，你把眼睛眯缝呢。李逵说：“我这眼珠子瞪着，我也没觉得瞪啊，没觉得瞪。现在你得把它眯缝下来啊，就老像要睡还没睡那样。”李逵说：“我这回跟你下山算倒了血霉了，你把我管的我都不知道怎么着好了，我这眼睛还得眯缝呢，眯缝着我能看得清事儿吗？你不会把这缝再眯缝大一点？我究竟要多大？一九才硬。”哎呀，李逵现在是没办法呀，把眼睛眯缝起来了。燕青说：“你等一会儿，我估算着这帮小子肯定得找咱们来。要找咱们来，你还在这个床上躺着，把被蒙上啊！你就发药子，有什么事我一人盯着。”“那好，那好，你告诉我那斧子在哪呢？”燕青说：“在我那货郎担子里边呢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不能拿你那斧子。”“那行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正这功夫，就听着外边大街上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砸乱的脚步声，这就乱了套了。有一帮人就找到这双河店里来了，稀里呼噜就进里边，带头的正是龙老大。龙老大来过一回了，所以今天龙老大这一进来就先问：“掌柜的了，掌柜的了，掌柜的了。”这掌柜的跟店小二赶忙就迎出来了：“哎呦，龙爷，龙爷，您怎么着？我问你们，你这个店里边把那垫布拿来，我要擦擦。”哎哎哎，掌柜的赶忙把这垫布拿过来，这小子打开垫布就擦，一边擦一边问：“你们这里边有没有叫江南的？”“江南？”“啊，没有没有，没有叫江南的。”“有叫黄莲花的吗？”“叫黄莲花的？”“没有没有没有，黄莲花谁起名能起这名？黄莲花的多苦啊，不能起这名。没有没有。有没有眼睛上贴膏药的？”掌柜的听到这里，掌柜的没说话。店小二听到这里，心里边咯噔一下子。店小二心想：“我的妈，昨儿来那二位，后跟着那个眼睛上贴着膏药的。”但是店小二是鬼呀，店小二心想：“我不能说呀，你要是查出来那就算查出来了，你要是没查出来走了那就得。”店小二说：“贴膏药的？没有没有，那眼睛贴膏药的那是闹眼了吧？我就问你有没有眼睛上贴膏药的。”“没看着。”他也没说有也没说没有，他说没看着。“我们哥们儿看一看。”“掌柜的好，好，掌柜的好，您看您看。”这龙老大领着十个人拿着铁尺棍子棒挨屋看，来到燕青这屋。燕青呢在门口这站着，燕青又把昨天那个熊样拿出来了，老实巴交，窝窝当当。燕青一看：“哎呦，这位爷，您又来了。昨儿咱们是见一面了，您一手指头就捅我一跟头，怎么今儿您又来了？”这龙老大一看这屋，干脆就没进去。“你这个小子还在这儿呢啊，上别屋。”整个院里边转了一圈没找着，他也没进屋啊。再说进了屋了，李逵把这膏药也接了。这龙老大临走的时候告诉掌柜的跟这店小二，大声豪气地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你记住，如果有叫江南的，有叫黄莲花的，有眼睛的贴膏药的，要住到你这儿，你马上给我送个信儿啊！你要送晚了，让他们跑了，我就打死你的狗腿，知道吗？”掌柜的连连点头：“哎呦，是是是是，小人我记下了，记下了。我跟你讲，这几个人是我们弟兄的仇人，你要送个信儿，我们把他抓住，我有赏。如果说我要得知他们住在你这店里边，你没给我送信儿，我把你这个店就放把火烧着了。”“哎，是是，我不敢不敢不敢。”“哼，谅你也不敢。走， 看龙老大掏出一阵稀里呼噜稀里呼噜，领着这些人走了。龙老大前脚走，随后就有两间房里边的店企出来了，来到柜台这儿，掌柜的给我们结账，我们搬家了。掌柜的看您怎么住好好的，怎么搬家？不行，我看您这店房里边要出事儿。刚才来这位多厉害呀！啊，你这店里边到底是住着江南没有，还什么黄莲花？掌柜的说没有啊，没有不行，我们也不在这儿住了。有两间房腾出来了，走了人家，上别地方找店房去了。掌柜的看了看店小二，我说你竟招了些什么店起来啊？昨儿个这龙老大就来一趟，怎么今儿个又来了？店小二说这也不怨我呀，掌柜的，他愿意来，你说我能挡得住吗？你说上房屋那个卖货郎的那小伙子，你瞅着挺老实挺厚道的。掌柜的，咱这店里边有一个眼睛贴膏药的啊。掌柜的一听腿肚子马上就转筋了，哎呀，你他妈怎么不跟人家说？掌柜的听我说，我就一告诉他，他要在咱们店里边把那位再拉出去，这不就更乱了套了，咱这店里边店钱更不能住了。我那么一说就对了，他没上那屋里去。掌柜的没事儿，掌柜的说那我得去看看。说着话掌柜的奔燕青这屋就来了。来到燕青这屋，哎，我说这位客爷啊，哎，你们二位是一起的，那位在哪呢？燕青说那位他有病啊，在屋里边正发药子呢。啊，掌柜的赶忙进来了，一撩这背，李逵呢眯缝着眼睛坐起来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掌柜的一看这眼上没有膏药，你怎么胡说八道啊？店小二一看，嘿，您真高，您把膏药接了去了，你眼睛昨儿怎么的了？李逵说昨儿吧，昨儿个眼睛进一沙子。店小二一听没听说过眼睛进一个沙子拿膏药糊上啊，哎呦，您今天这沙子出来了，嘿，天赶上今天呢，我呀冷，冷的这眼里一流泪，嘿，把它给冲出来了，我把膏药就接下去了。嘿，太好了太好了，这膏药您可千万别再接了，您要再接上这膏药，这龙家弟兄在街上碰见您都不能饶您。李逵说我知道我知道，我这马上又要发烧，咕噔他又躺下了。掌柜的一看，哎呀，这还行还算行啊，转身出来了。跟店小二刚一出来，外边来俩住店的，一个男的一个女的。掌柜的有闲房吗？这个人说话声音很嘹亮。进来之后这掌柜的一看，哦，客爷。掌柜的心里高兴，正好走了几位腾出两间房来，马上又来两位。哎，有有有有有，那个您登个记，店铺写上您的名字好吧。店铺拿过来，掌柜的提起笔来，站好了墨，您说您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江南。哎，啪，掌柜的吓得一哆嗦，把笔扔了。江南，哎，我说江南大爷，您呢最好上别的店房住去，我这个店我不能收留您。您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什么也不为，他是叫江南的，他就不能收留。我告诉你掌柜的，我在你这街上已经走了五家店了，有的是没房子，有的是有房子不收留我，就因为我叫江南。你告诉我个底，为什么我叫江南你就不收留我？他呀，他这个他就是他，因为你就叫这名我就不能收留。他们俩在这一说话，燕青在上房屋听见，燕青出来了。燕青站到院子里一看，嘿，正好是打龙老母的那个人。燕青从心里边很佩服这个人。燕青冲着江南一抱腕，哎呦，朋友，没想到您到这儿来投诉我啊。掌柜的，人家来住店，你这又有房，为什么不让住呢？掌柜的，您没听着吗？刚才那龙大爷来的时候说了，叫江南的不能收留。那这是谁？这是我妹妹，她是不是叫黄莲花？ 他哥哥叫江南，他妹妹叫黄莲花，有这么叫的吗？哎，可也对，那这你亲妹妹吗？当然是我亲妹妹。你亲妹妹他叫什么？他叫江玉珠。哦，江玉珠，这还行。那你的江南，燕青说，掌柜的你真笨，像你这样的做买卖也得赔死，你给他改个名啊。我说你不叫江南了，你叫江北，你写个江北啊，江北。这江南一听，当时灵机一动，对，掌柜的你就写上我叫江北了。我说您这名能随便改呀、啊、我不改名住不了店呐。哎，好好好，那你就江北。好，江北，掌柜的写上了江北江玉珠。哎，这还行。哎，我说这小伙子你还真挺有心眼儿。燕青说，那当然了，我这是帮你做买卖嘛，没别的，快点收拾上房。偏赶上把那头有个里外间，他妹妹住到里间，这江南就住到了外间。兄妹两人到那头之后，他妹妹到里间屋收拾收拾，这江北其实是江南，就在外间屋也收拾了收拾，把东西安置好了，让掌柜的给打过洗脸水来。兄妹两个人洗完了脸，休息了片刻，然后这江南就出来了，出来奔燕青这屋，来到燕青这屋门外。这个燕青这屋门开着呢，燕青在这外间屋里边坐着呢。江南冲着燕青一抱腕，朋友，咱们两个得认识认识。